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在你面前有亏欠有过犯，求主来赦免我们，求主来洁净我们，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能力，能够活出你的生命。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在地上能活出盐和光的生命，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我们，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也愿意归向你。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四章我们分享了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主是如何来应对撒旦对他的试探的。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没有什么可以有机会让魔鬼撒旦有这样的试探的机会的。那之所以耶稣基督要受这样的试探，那其实是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他在地上要尽主般的义一方面，另一方面要教导我们如何来应对来自撒旦的试探。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留了破口，给撒旦留了机会，是因为我们的罪而 造成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们也可以像耶稣基督那样去用属灵的这样一个恩赐，我们用来对付魔鬼撒旦对我们的试探。那其实这个试探就是针对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不过就这几个方面。但是我们也看到魔鬼撒旦很狡猾，他常常用神的话来试探我们，所以让我们能防不胜防，我们就有时候无法分辨。所以就要求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扎下根来读神的话，在真理上来扎根。当我们里面有神的话，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魔鬼撒旦无论有多么的阴险，我们都能够应对。那第五章一开始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这许多的人，那就是第四章二十五节提到的，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就是当耶稣的名声越来越传得越来越广的时候，四面八方人都聚到了耶稣的跟前。那么这些人当中，他们的动机可能都不一样，有的是看热闹，有的是来治病，有的人是渴慕他的话，觉得他讲的话和其他拉比是不一样的，所以形形色色。那上了山，那么上了山在第八章第一节就提到了下了山。那第八章第一节说耶稣下了山，许多人跟着他，那说明在第八章之前，在第五章以后，五六七三章整个就是耶稣在山上所讲的这次道，我们叫做山上宝训或者登山宝训。那五六七章这么长的篇幅，这篇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去思想。说上了山以后就坐下，为什么要在山上呢？因为山上有坡度，所以他便于来教训他们。下面说门徒跟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那么开口教训他们，这个他们是指的门徒。所以五六七三章的这个道是耶稣针对门徒去讲的，或者说就针对我们去讲的。他的教训的对象不是世人，是门徒。我们如果仔细留意一下，大家都熟悉，那么其实五六七三章有许许多多的这些教训，你像爱仇敌啦，报复啦，还有饶恕啦，忧虑啦，对财宝的看法啦，论断啦等等，这些教训并不是我们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达到的，是非常非常难，我们只能靠神。那下面第三节到第十节就是讲的八个福，这个八福我们都很熟。这儿讲的八个福，那么在启示录就要结束的时候，在二十一章八节谈到了有八种人是得不到这个福气的。 那么启示录的21章的第8节说，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造成这八种人是得不到这儿有福的。那么这儿说提到说，那么胆怯的、不幸的，指的是像这儿如果不悔改，做这些事不回转，那么得不到这儿的福气。这个不仅仅是指的世人，更多指的是这些信徒，指的我们这些信徒。我这儿特别想说一下，就唯有胆怯的，这个胆怯实际上就是指的启示录当中16章提到那个兽印啊，受了兽印，然后被兽吓的这样的人。那么我神教导我们，我们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如果我们真的信神，我们真的属于神，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就不会惧怕。即使面临多么大的困境、多大的患难，我们不惧怕，因为神必为我们预备，必为我们成就。那第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这儿的虚心指的是知道自己灵里面是贫穷的，我们灵里面贫穷的，我们需要去圣灵来充满的。那么在彼得前书的5章5节就提到说，神是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说虚心的人一定是谦卑的，这儿人神的圣灵能够进到他们里面，神的话也能够进到他的里面，这儿人是有福了。这个福是什么？天国。我们在地上，我们寻求这个寻求那个，其实最大的福就是天国。我们现在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将来都盼望我们能够到神那里去，到他的国里面、国度里面。第四节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自己所犯的这个过错、所犯的罪孽而后悔而忧伤，或者说我们在地上常常会遇到苦难。我们遇到苦难，我们不是抱怨神，而是在苦难当中看到我们自己这个本相，看到我们在神面前的不配，看到我们的渺小。我们唯有依靠神，能看到神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看到自己的本相，我们得罪神以后，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环境而痛苦，这是哀痛。那这样的人，当我们真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为自己的过错难过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会过来安慰我们，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来做工，他亲自安慰我们，就可以得着神。我们如果得着神，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各种安慰啊！这是我们在患难当中应该学的功课。说只有真正哀痛过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这种安慰。第五节是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那指的就是与谦卑也有关。温柔人往往能够体谅人，能够体贴人，对人是友善的。也就是说，这个温柔人他不会太坚持自己的那个主张，不过分的坚持自己主张，他会寻求，他也不会为地上的一些事与人相争，他会看得很淡，因为他的眼目是向上，他甘心的接受和依靠神量给他的这个份，这是温柔。说这样人说必承受地土，说甘心吃亏，表面上吃亏了，其实里面是富足的，因为里面有神赐给的我们这份这个地图，神赐的地图那是天国的基业，那这样也是有福的。第六节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就是对神的义有强烈的那种渴慕和热切的一种追求，也是一种体贴，不计较个人的损失，这样人是饥渴慕义的人。 就对神的话语没有满足的时候，特别渴慕，特别愿意寻求，常常去思想，那么这样人，神会给他更多的亮光，给他更多的看见，他就会有一种饱足感。啊，这个与虚心也有相反的地方，是谦卑的人。如果骄傲，觉得自己读经够了，是一说他我都知道，我都懂，这儿其实很难再有神的亮光进来。我们说，圣经是真是宝藏。我每一次读，谦卑下来，我们把自己倒空，虚心，即刻慕义到神的面前。我们读的时候，每一次读，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亮光。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连续有同情心。那么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第十节啊，有一个很好的，其实可以说是一个解释。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十节，第六章第十节是怎么说的呢？加拉太书第加拉太书的第六章，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好像不是这一节经文。
第十节是，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显，信徒一家的人更
当。对，我看到以弗所说了，我打错了，翻错了，加拉太书的六章十节，对，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人更当这样。那这就是连续，我们连续与爱心是有关系的。我们不仅向众人行善，特别是向信徒一家人，向我们组内的肢体，我们更应该这样。当我们看到对方有难处时，我们就应该伸手要帮。第八节，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是心里洁净、单纯、专一，就是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像小孩那样必得见神。神也说，我们如果单纯的，如果我们单纯的像一个小孩一样，必然可以见到神。第九节，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世人和睦，那就是我们真正有生命的人，一定是世人和睦的人。世人和睦的人，就是活出属天的这种生命，就能够让人和睦。这与我们的这个对真理的认识，对神的这个信靠也有关系。当我们活出这种生命的时候，我们不仅让人能够和睦，而且让他能够和神和好，和人和好。所以我们当我们活出这种生命的时候，就可以叫人在我们身上能够遇见神，在我们身上遇见神，认出我们是门徒，所以他们也愿意到神跟前来。那这里面我们就需要传福音了。那传福音其实就是世人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个义，那其实就是神的旨意，是神看为对的事。要是为了神，为了神的公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现在在 幕后这个时代，我们一定会受到逼迫，受逼迫的形式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对付逼迫的，我们所持守的这个道是一样的，我们这样人是有福的啊，尤其在国内这个环境大家都知道，在国外其实也一样，现在西方国家已经起初他们那个些人是用基督的真理立国的，但是现在已经偏离了，当时认为不可行的现在认为可行的，那同性恋合法，同性婚姻合法，大麻合法等等等等，现在都会出现，已经出现，那将来不法的事会增多，所以我们在幕后的这个世代，不管是出自哪个国家的信徒，多多少少都会受到逼迫，但是这人是有福的，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这和第三节是一样的。那么整个这八个福，其实我们如果在这个八个福在这些上面，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是将来我们一定是可以和神在一起的，这是一个确据。第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在旧约时代的先知，我们看到我们查旧约时候没有一个先知不受逼迫的，但是他们应对逼迫的时候他们是刚强壮胆，因为他们有神的同在，我们今天也是。那么十一到十二节其实是解释第十节怎么去对付这种逼迫，对付来自魔鬼撒旦的逼迫，欢喜快乐。如果有人因为我们信神而辱骂我们毁谤我们，我们就有福了。如果我们信了神以后，别人他不知道我们是信主的，看不出我们与众不同，所以我们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福气，所以这也是一个确据。第十三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世上的盐，盐从外表看我们看不出来是盐，但是有时候盐会失了味，盐一旦失了味，那么就没有这个咸味，它就失去了价值，所以就以后无用，就丢到外面被人践踏。那么这个就比喻我们在人在外表来看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里面真的有没有那个属神的生命呢？如果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那我们这个味道还在，我们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徒有其表，挂名基督徒，那么最后可能就被人践踏，也被神丢弃。那么盐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就是我刚才说的，另一个方面也比喻智慧啊，在哥罗西书的4:5-6，哥罗西书的4:5-6说，第五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眼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个人。就这儿很清楚，言比喻智慧，当我们有这个言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就知道怎样去和人相处，怎样去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所以言是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离不开的，那么生命当中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言的生命。第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盐的价值是调味，那光的价值呢是照亮。说我们是世上的光，耶稣基督说他就是世界上的光，那我们也是世界的光。我们真的感谢主，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抬举。 那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光它的用处它要照亮，如果放在这个斗底下，那么旁边的黑暗它也照不到。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光，那么我们就应该在众人在世人当中，我们活出这种生命来，活出主的生命，有好的见证，有好的行为，让人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而且愿意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好多人为什么现在就是传福音这么难呢？这个与今天的教会与我们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是有关系的。我们在别人看来还不如一个不幸的人，前面一走后面出几辆股，所以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很难让人相信我们是两张皮。那么这儿非常清楚，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不是做，本来就是，是就得活出这种生命，不是去做的，不是刻意用这些外面的去表达这种行为的，是从里到外是这样一个活出的生命来。所以是神要我们活出这种救赎的生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种救赎的恩典，我们要活出这种救赎的生命，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要活出好见证。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儿的成全，那神学文里面就是有应验的意思，有实现的意思，完全的意思。那这儿很清楚，律法是不会废掉的。我们现在就是有好多弟兄姊妹有这儿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现在处于新约时代，那么旧约时代的律法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可以不遵守，可以废掉了，没用了。圣经里面从来不这样说，这很清楚，旧约律法、摩西律法不是废掉，是要成全。那么主成全了律法，律法成全以后最高境界那就是爱。如果我们真的活出这种爱的话，所有的律法我们都能够遵行，能够守住。所以这就有一个原则，那么就说有的说是新约里面有些就旧约里面提到的，新约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不遵行了？是不是一定不遵行？那么有一个原则，旧约里面有，新约里面没有的，就新约里面旧约里面提到的，新约里面没有提，我们应该遵守。下面有几个例证会谈到的，是主耶稣是怎么去完成律法的。比如说下面那个三节提到不可背誓。说起誓，总要向主谨守。现在说，我告诉你们，连誓都不要起。那旧约里面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现在呢说，我们说不要与恶人作对。那这儿，旧约里面有，现在新约里面主提出了新的这样一个要求，完全了。那么这儿，我们就按现在的遵守。如果新约里面没有提，旧约里面提到了，那我们旧约里面我们一定要遵行。这是我们这个原则，并不是说把这个旧约的律法完全废掉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好多的误解，有好多争论，好多争吵在这里面。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就是旧约律法，就是将来到了永远的国度都要实现。第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就说如果是自己不去遵行，自己把这条律法废掉了，而且让别人去遵行，那这样人在天国里面是最小的。他在天国里面有大小，这个大小决定于我们怎么去行。所以我们作为信徒，待人信主以后，我们要去用神的话去教导他们，来引领他们。 我们不但要教训他，我们自己还要行出来，我们要自己重行。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行律法。那下面就提到了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什么意思呢？那么其实主耶稣也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外面所行出来的，你挑不出毛病来。他们的问题不是因为行律法错了，因为他们行为错了，不是，而是他们是道貌岸然，有金钱的外貌，背了金钱的实意，就是两张皮，心里面根本不愿意这样去行，但是为了在人面前讨人的喜悦，也为了就是讨好神，不得不去做，这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所行出来的。也就是说，神从来没有强调说不要行出律法，是用心去行，心里面怎么想，外面怎么行，行出来，这样行出来的，神才喜悦的，就是表里如意。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表里不如意，表里不一的，这是耶稣批评他们的。21节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就是完全律法。九月时候说是摩西律法里面不可杀人，杀人就会受审判，现在你只要动怒，向弟兄动怒都要受审判，就是说恨了就是杀人，向弟兄动怒就是杀人，这个要求就更高了。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个拉家和魔力是骂人的话，就是蠢货呀，这是什么？就这样的话。其实我们骂弟兄，不要说咒诅了，就这样的话，我们都可能会与神隔绝。如果不悔改的话，23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那献礼物是什么意思呢？献礼物就是我们那旧约的时候献礼物的在坛前，那就是献祭。我们今天是献礼物呢，那就是表达对神的感恩。这个方式很多，我们赞美神，我们祷告，我们奉献等等等等，这都是献礼物，对神的感恩，来表达我们这种感恩之心。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弟兄向我们怀怨有这么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可能我们得罪了弟兄，另一种可能呢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做错事，而是因为这个弟兄生命比较弱小，他不理解我们所做的而心怀怨恨，这两种可能。那么其实不管哪种可能，不管是我们得罪了弟兄，还是我们本来就没有错，因为弟兄的生命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而怀恨我们，我们都应该把这个礼物放下，先不要去下神感恩，先把问题解决了，先跟弟兄和好。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没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也要主动的与弟兄和好，他不找我们，我们找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然后再到神面前来献礼物，来感谢神，也就是要与人和睦，我们自己首先要与人和睦。25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街里。有人说这个对头就是指的上面向我们怀怨的弟兄，也包括别的，但是这个对头不应该是仇敌，就是不管是只要就是我们跟对方发生的冲突，对 如果我们在一块儿走的过程当中，我们赶快跟他和好，如果不和好，很可能就会出现下面的局面，我们让神死，我们羞辱神。第二十六节，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个一文钱也是个比喻，是比喻对别人所有的亏欠。如果我们对别人有亏欠，这个没有解决，我没有还清，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从那里出来，我们也无法到神面前去交账。二十七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我们很清楚，这个就是要求更高了，所以这个律法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才完全。二十九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这也是比喻，就是凡事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拦阻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弃绝，把它拿掉，否则的话我们生命就不圣洁，不圣洁我们就到不了神的跟前。那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癌症比较多，得了癌症以后，有的胃得了胃癌就把胃拿掉，肝癌就把肝拿掉，肺就把肺拿掉。为什么？如果不拿掉不取掉的话，那生命马上就面临非常的大的危险。如果拿掉，那么还可以延续生命。那么在我属灵生命也一样，如果我们有属灵生影响我们属灵生命的，影响我们到神面前有拦阻的，我们这样一定要弃绝。这就需要我们经常的反省，来查验自己哪些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需要对付自己的罪。三十一节，亦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戒淫了。这是主耶稣第一次谈到这个离婚的问题。离婚就是主耶稣在这儿提到很清楚，只有一种情况下是可以离婚的，什么情况呢？那就是有淫乱。如果对方有淫乱的行为，你可以离婚，否则的话是不能离婚的。那么在保罗后来也有这样教导，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七章，哥林多前书的七章十到十五节，保罗这儿也有一个教导，那这也是出于神的，也是对主耶稣教导的一个补充。第十节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这个是来自于主耶稣对他的启示，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他说得很清楚，或是人同丈夫和好，如果离婚了是不能再嫁，或者跟丈夫和好，但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如果是对方犯了淫乱不忠。那下面说，或是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他若某弟兄是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我们现在好多是我们半路信主的，那么信主可能是一半信了，另一半没信，不能因为我们信了就和不信的 离婚，生不是这样看的，那么也不能离婚，也就是或许他因为我们的信他会到神的跟前。那下面十三节说，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情愿和他，不他不愿意离，我们就不要离弃丈夫，不要因为我们有这样信仰就离弃。所以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了。第十五节又有补充，就是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就一方信了，另一方不信，最后呢 不断的征战，最后那不幸的非要离婚。那么神说，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他愿意离开，那么你也可以离开，这就不存在淫乱不淫乱的问题。其实这是旧约里面这个淫乱是被偶像与被偶像有关的，在旧约里面说被偶像也是淫乱，所以这个淫乱不一定是我们就是我们认为那个淫乱，与也是指的被偶像，他不愿意离弃偶像，那么就由他，他又愿意离去，那就让他离去，不愿意亲近神。那这就是关于这个离婚的教导。